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在主里平安。阻断措施终于结束了，感谢主。前阵子我们都待在家里一段的时间，好不容易等到解封，弟兄姐妹们，你最想做什么呢？解封后第一件事你要做什么呢？我最想做的就是剪头发，我的短发就快要变成长发了，所以一解封就忍不住赶快去理发。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国家呢，也开始慢慢的解封了。人们都在家憋得太久了，解封过后就开始报复性的吃喝。在中国有好多人一窝蜂的去吃火锅，因为之前大家都怕被感染，都不敢去吃，解封后就尽情的去吃。还有一些人呢，抢着喝珍珠奶茶，一买就买两杯，不然呢就大桶的来喝。那不但大吃大喝，还大买特买。法国解封后的第一天呢， LV、 Zara 等名牌店都大排长龙，每个人都去买包包、鞋子、衣服。那还有一些人呢，拼命的旅行。当然现在出国旅行呢还是有风险的，所以国旅就非常的流行。在台湾有好多的旅行社酒店呢，都纷纷推出不同的国旅配套，非常的便宜划算。也有豪华的啊，要价大概呢是3000新币，照样还是有人愿意消费。可是这种报复性的消费呢，不一定能够带动经济的回升，只是一时的发泄。毕竟大家都待在家里太久了，应该要好好享受一下自由。有了自由过后，我们要做什么都可以，喜欢做什么就拼命的去做，尽情的去做。弟兄姐妹们，那你最想为主做什么呢？特别在疫情过后，这个世界可能会变得不一样，我们可以为主做什么呢？究竟以后我们要如何为主而活呢？犹太人以前觉得为主而活就是要遵守律法，可是后来他们知道人得救是因信称义，在基督里大家都有自由，一切都改变了，跟以前不同了。特别是犹太人被赶出罗马，几年后再回到罗马的教会，已经有外邦人在参与服事，甚至可能还在做带领的工作，很多东西跟以前都不一样了。那到底犹太人还要遵守律法吗？在这个新的世代里，律法到底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呢？他们以后应该如何为主而活呢？就比如说，犹太人认为守安息日是很重要的，他们以前就是这样为主而活的，可是外邦人并不是这么想。另外一方面，犹太人回到教会，那外邦人还可以吃叉烧烧肉吗？犹太人是绝对不吃猪肉的。所以保罗呢，在罗马书17章6到7节说，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，吃的人是为主吃的，因为他感谢上帝。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，他也感谢上帝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。无论做什么，我们都要为主而做，为主而活。既然守不守、吃不吃都是为了主，那我们就做自己喜欢的，不是很好吗？可是保罗却又不是这么的认为。他在罗马书17章18到19节说，我知道在我里面，就是在我肉体之中， 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却由不得我。所以我愿意行的善我没有去行，我不愿意去做的恶我倒去做了。保罗也说的没有错，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喜欢去做，又怎么有把握自己所做的一切一定会讨上帝的喜悦呢？犹太人和外邦人大家都想为主而活。犹太人认为在遵守律法的时候，他们感觉很神圣很圣洁，凡事都有根有据，不会乱来，真的是有上帝的同在。外邦人也觉得他们就是要享受上帝创造的美好，自由地吃上帝所赐的食物，大家都是为了主，可是却都认为自己的比较好，希望对方可以配合自己。真的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最后谁说的算呢？守不守，吃不吃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会支持谁？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我们该如何为主而活，才能够荣耀主的名，才不会虚度一生呢？有一次 John Piper 在 Reader Digest 看到了一篇的文章，他说，我会告诉你什么是一个悲剧，我将显示你如何浪费人生。1998年2月读者文摘这个故事。五年前一对夫妇提前退休，先生59岁，太太51岁，现在用他们30尺的游艇到处的巡游，打雷球，收集贝壳。想象他们在基督最后审判之时说，主看我的贝壳。这就是一个悲剧。这对夫妇很喜欢旅游，一生都在旅游，最后也把自己最喜欢的贝壳献给主。问题是，你觉得这是上帝的心意吗？他们有在意自己的一生是否为主而活吗？弟兄姐妹们，当你面对主的时候，你打算要给他看什么呢？你会如何为主而活？很在乎你是否明白上帝的心意。保罗提醒，如果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千万不可模仿这个世代。罗马书12章2节说，不要模仿这个世代，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，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，就是查验出什么是上帝蒙上帝悦纳和完全的事。保罗叫我们不要模仿这个世代，并不是说我们很会模仿这个世代。模仿在原文的文法上是现代式的时态，被动式的语态，意思是不是我们主动去模仿这个世界，而是这个世代会不断塑造我们，使我们与世界认同。为了阻断疫情的传染，我们的生活几乎被翻转过来。2个月前，大家都被迫在家里，一面做工，一面又要照顾家人，有时候真的会昼夜分不清，周末假日也差不多一样。那你会不会变得比较懒散？还是你忙到一个地步，根本就没有时间灵修祷告呢？我们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了，摩擦也会比较多。那你是如何跟他们相处呢？弟兄姐妹们， 我们很久没有回到教会了，很久没有见到主内的弟兄姐妹了，你有联系他们吗？你有想念教会吗？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一直被世界拖着走，就算我们没有主动模仿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也会不断影响着我们。每一天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的试探引诱。有一位女孩叫凯蒂，她计划要减肥，可是她每一天开车都会经过一家杂货店，这对凯蒂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引诱，因为杂货店里有各式各样的糖果，而凯蒂最喜欢吃糖果了，所以每一天他都要面对这个试探。在面对这个试探呢，有十种的情况有可能会发生，让我们来看看。第一，我开车出去走走，但我不会驶进杂货店。我开车到杂货店，但不会走进去。我走进杂货店，但不会到放置糖果的架子前。我看见糖果，但不会拿起来。我拿起糖果，但我不会买。我买下糖果，但我不会打开。我打开，但我不会闻它的味道。我闻它的气味，但我不会尝它的味道。我尝它的味道，但我不会咬下去。最后，我吃，我吃，我全都吃。你觉得凯蒂会减肥成功吗？弟兄姐妹们，请问你认为在哪一种情况下凯蒂最容易陷入试探呢？是什么时候陷进去的？试探引诱是从一开始就影响着我们，这个世代会一直不断地塑造我们成为世界的样式，使我们无法为主而活。所以保罗要我们警醒，不要模仿这个世代。这不是说我们就一成不变，什么都不做，反而我们要借着心意更新而改变过来，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上帝的旨意，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、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。马丁路德在改教期间，有一次他受到罗马教廷的逼迫，说他是异端。当时的局势对马丁路德很不利，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非常的绝望，他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断的叹气。有一天马丁路德看到太太穿着黑色的衣服从外面回来，好像去丧礼，就觉得很奇怪，问太太说是谁死了。太太就回答上帝死了。马丁路德很生气，胡说，上帝怎么会死呢？太太就说，那你为什么这么悲伤愁苦，好像上帝已经死了呢？弟兄姐妹们，马丁路德的太太当然知道上帝没有死，但他觉得很奇怪。马丁路德的神学知识那么的丰富，你知道吗？德国的神学家用了120年的时间才整理出121册马丁路德思想的著作，可见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神学家，而他也发现了因信称义的重要性。为了主，马丁路德尽心尽力的服侍，可是当他面对外面世界的逼迫，上帝在他心中的地位竟然变得那么小，好像消失不见了。难怪他的太太说上帝死了。后来马丁路德醒悟过来， 不再陷入沮丧中，他的心被更新，他开始慢慢查验出上帝的美意，凭着信心继续的改教，完成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。虽然马丁路德很辛苦，甚至他也遭受生命的威胁，但他都没有放弃，最后他终于改教成功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不知道这个疫情是否也给你带来很多的压力和挑战。我们每天都听到很多负面的报道，我不知道你的心情怎么样。这个世界是否一直在影响着你，使你看不见上帝的美意呢？我们应该如何为主而活呢？保罗也知道世界所带来的影响，所以他劝我们要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这么说：所以弟兄们，我凭着上帝的仁慈劝你们，要把身体献上，做圣洁而蒙上帝悦纳的活祭，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。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，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就是要献上活祭。保罗要我们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身体就是指整个人，将身体献上就是要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全部都献上，包括你的恩赐、才干、时间、金钱、你的优点，甚至是你的软弱，全部都要献上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觉得容易吗？可莉是一位荷兰人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党杀害犹太人的时候，可莉和姐姐贝西帮助了很多的犹太人，最后他们两姐妹呢也被抓到集中营里面去。可莉写了一本书 The Hiding Place， 里面就记录了她和姐姐在集中营的经历。后来可莉的姐姐死在集中营，临终前对可莉说，上帝的爱比想象中更深。可莉被放出来过后，她记住了姐姐的遗言，所以她就到处去德国不同的地方向犹太人来传讲上帝的爱，要犹太人饶恕那些伤害过他们的德国人。有一次呢，可莉到一间教会分享，结束过后有一个人上前来找他，可莉一眼就认出这个人就是在集中营杀害他姐姐的军官。他对可莉说，你分享的信息真的太好了，耶稣饶恕了我们的罪，我就是在集中营看管你们的军官，后来我成为基督徒，我知道耶稣已经饶恕了我，可是我想从你们那里，从你那里得到饶恕，你愿意原谅我吗？可莉整个人僵住了，他心里很挣扎，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原谅这个害死他姐姐的人，他实在做不到。原来在可莉的生命中仍然有一些地方是他不愿意献给主的，因为当他献上的时候，他痛苦的快要死了，他一想到姐姐他就很受伤很难过，感觉快要死了，他不愿意献给主。当保罗说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上帝悦纳的活祭，当时的信徒一定吓了一大跳，他们见过不少的献祭， 祭物一献上去，一定会死的。那把身体当作祭物献上，不是死定吗？弟兄姐妹们，献上活祭，就是要我们把生命全然的献给主。当我们把生命全然的献给主，也许我们会有很多的挣扎和挑战，甚至有很多的拦阻，使我们很想放弃。特别是当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、自我、侥幸、伤害、重担、恐惧，你愿意交在主的手中吗？你愿意相信上帝，将一切都献给他吗？可莉想起姐姐的话，上帝的爱比想象中更深。当下，可莉就将自己献上，她完全信靠顺服上帝，向上帝祷告说：上帝啊，饶恕我吧，我没有办法饶恕这个人。这对可莉来说是非常辛苦的事，但上帝的爱让他有能力握住这个人的手，对他说：我原谅你。可莉这样献上自己，真的是痛苦的快要死了。可是当他全然的献上，他的生命像是被更新而改变过来，他慢慢越来越明白上帝的心意，越来越能够经历在主里的美好。保罗要我们献上的是活祭，不是死的祭物。活祭也不是说会活动的祭物，一时献上，一时又收回，喜欢献什么献多少就随你自己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当然会把好看的拿出来，那些见不得人的就赶快收起来，不要给主。又或者我们喜欢的、想要的、舍不得的，我们就保留不给主。上帝很在乎我们有没有把生命全然的献给他。如果我们没有毫无保留的献上，我们又怎么能够让上帝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呢？活祭是活的，是可以被塑造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要塑造我们的生命，他要我们明白他在我们生命中的美意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主献上他自己的生命所救赎的。在旧约时期，以色列人都要透过献祭来救赎自己的罪，单单逾越节他们就要做很多的准备了。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过逾越节的。民数记第28:17-25，这月15日是节期，要吃无酵饼祭日。第一日要有盛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，只要献活祭给耶和华做燔祭，就是两头公牛犊、一只公绵羊和7岁的公羊羔，都要完全没有产祭的。铜线的素祭是用油调和的细面，为每头公牛犊要献3公斤，为每只公绵羊要献2公斤，为那7只公羊羔每只需要献1公斤，还要献1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为你们赎罪。除了早晨的燔祭，就是长线的燔祭以外，还要把这些祭物献上，一连7日，每日都要献上这样的祭物给耶和华做馨香火祭的食物。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以外的。第7日，你们要有盛会，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。以色列人在逾越节上的时候呢，要献上很多的祭物， 我大概算一算，只是大概算而已哦。如果是以家庭的单位来计算，每个家庭都要献上14只公牛犊，7只公绵羊，49只公羊羔，7只公山羊，总共是77只牛羊。弟兄姐妹们，假设现在我们平均有900个家庭出席每个主日的线上崇拜会，那么在逾越节我们就要献上69300只牛羊，这还不包括长线的祭。就算我们献上这么多的祭物，却还是不能完全的救赎自己的罪，所以主耶稣才要付上沉重的代价，把自己当着赎罪祭献上。罗马书3:23-25就说，因为人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，但他们却因着上帝的恩典，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上帝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，是凭着他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为的是要显明上帝的义，因为上帝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。我们之所以可以称义，完全是因为上帝的仁慈，是主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连自己的生命都毫无保留的献上。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凭着上帝的仁慈劝你们。保罗要我们记住上帝的仁慈，他已经完全的接纳我们，不要忘记主是那么的爱我们，甚至连生命都为我们舍去，而你愿意为主献上什么呢？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是否保留了什么不愿意献给主？而当我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的时候，我们又是否收回了某些部分？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，重新立志，将自己全然的献上，为主而活。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大事，你用生命救赎了我们，使我们在基督里有盼望。我们原是不配的罪人，却能够在你面前称义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将一生全然的献给你，求你来陶造我们的生命，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，一生荣耀你的名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